当时就想，我说我好像几年五年没回来了，然后好不容易五年后来，哎，结果主还让我们刚来就碰上 Kansas City 的这个怎么讲 ice storm 哈、啊，当然那也是 Kansas City 很重要的一个 feature 一个特征，但是我就很纳闷，我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这个 meeting 就 cancel 了，然后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高弟兄就说，哎，他说有弟兄提议说用 Zoom， 我说我还没用过 Zoom， 后来我邮件收到了那个 link， 然后把它放到浏览器里 Zoom 出来，那天晚上是照常聚会了，只不过就改到线上。那我用了 Zoom 以后，以我搞 IT 的这个感觉，哇，我说这个真好用啊。然后礼拜六我记得还是因为雪下的比较大，所以礼拜六也还是在线上，然后主日雪已经惨了，所以主日我们是那是上一次在这里聚会上午下午。那也许弟兄姊妹可能不知道，那一次回去以后我应该差不多 Kansas 那一次是先是在东岸，然后到 Kansas， 然后就从西岸就回去了。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就是，怎么讲？Zoom 好像在 Kansas City 这个给我遇到了 Zoom 这股风，我就把 Zoom 这个风就带回了国内。我回去第二天，我们回去第二天就是武汉封城，然后那个主日我是在我父母在苏州的教会，那。疫情来了，大家就可能就出不了门了。那时候我跟同工们交通，我说可不可以考虑线上的这个选择。那长话短说，第一个主日线上，第二个主日线上，第三个主日线上，这不是设计的。那当我确实里面有点感动，然后就交通启示录第六章，然后第二个主日也是，第三个主日我们就有感动传福音。那三个主日的信息我完全觉得话不是我的，是从主来的，但是可能大家也都在过年的这个措手不及的情况底下，很奇妙，苏州教会他们是每一个主日的信息就会放上公众号，所以不是我要求的，是这他们就是这个做法，所以第一个主日的信息完了，然后下午晚上就上了公众号，后面可能破万了吧，然后第二篇信息，第三篇信息，后来有一次我到东北去碰到东北的弟兄姊妹，他们说疫情发生的时候，因为新闻到处都是，大家都很惧怕，懵了，聚会也没办法聚会，然后那个弟兄，当然弟兄是客气话哈，他说突然就面包就来了，说就听到了你的信息。那很多弟兄姊妹说，当时在疫情刚刚开始大家都懵的时候，那这些信息就对很多弟兄姊妹是有一些帮助。所以我上一次来了是完全没想到，不知道这一次回去有没有事情发生啊。但是我就觉得虽然短暂的停留，可是在我的感觉里面Kansas 这一站是非常重要的一站。从此我们就转上了 Zoom， 一直到今天，虽然我们很多聚会线下已经恢复，但是其实我们老早就有感觉，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小组都是怎么讲，互联网 enabled， 就是每一个小组不管人多人少，就有一个习惯，小组一开始就有一套标准的设备，一个摄像头，一个麦克风，一个电视屏。那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线上的不仅仅是临时的举措，在今天这个时代，线上尤其在中国不自由的环境，线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怎么讲， 化弱势为优势的一个很重要的兵器。那我的意思是和来这里停留一站是有很重要的关系，不然我根本不知道 Zoom 是何许物也啊，就是一个邂逅，借着这里的聚会，那感谢主影响了我们下面这三年多的服事。这次我想如果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交通信息，我也在祷告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我等会儿讲为什么要看使徒行传，我觉得里面很清楚的使徒行传是可能整本圣经中可以说最容易查的一卷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四福音可能你还不一定那么清楚，因为是主耶稣嘛，那今天主耶稣不在啊，但使徒行传就比较靠近我们，都是一个个人，虽然是使徒，但是他们不是主耶稣，他们是使徒彼得、使徒约翰、使徒保罗，他们是一个个的人。那书信呢，那从真理教训来说，罗马书你还不一定读得懂，但使徒行传就是一个一个的故事，好像一个剧本一样，一幕接一幕。所以使徒行传是新约圣经中可以说最容易查的一卷书。但是什么是使徒行传？那我们说使徒行传其实是 misnomer， 应该讲是圣灵的行传。如果是圣灵的行传，那一定没有那么容易查的，因为圣灵看不见摸不着。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今天教会最缺乏的是灵性。教会要硬件有硬件，要知识有知识，要神学有神学，甚至要各种的人才，虽然每个教会都在聘募，但是真正说合适的人才少，但是人才并不少。但是今天教会真正缺乏的是灵性。为什么？因为圣灵看不见摸不着，我们会拿替代品来取代圣灵，我们会把人身上的特征来取代灵性。什么是灵性？很简单的就是祷告。一个教会你今天说兴旺或者衰微有没有原因？有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坐下来交通，你觉得教会兴旺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教会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没有认识到灵性是根本的原因，那么也许你我还在梦中，我们不知不觉中用别的取代了圣灵，用别的特征取代了灵性。教会最缺的是灵性。真正属灵的人，真正圣灵高抹的信息，真正圣灵做驱动力的侍奉，那是今天教会真正缺乏的。为什么缺乏？因为我们不认识圣灵。圣灵的名词我们都会讲，但是到底圣灵是谁？到底圣灵做什么？到底他怎么做？我们不明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使徒行传也许是最难查的一卷书。启示录是将来难查，有原因，因为没看见。但是其实真正的难是今天我们看不见看不懂，这是最困难的。所以我心中，我当然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但是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如果使徒行传是圣灵的行传，那对于我们今天的缺失，对于我们今天的每况愈下的那个危机，使徒行传应该是很重要的解药。 所以这是我心中的一个感受。我们今天一起看，并不是因为我会读圣经，我花了功夫查了《使徒行传》，不是，是因为过去的这五年，在2017年的二月，六年前，大概就是二月份的时候，那这是一个小小的见证。那是我参加陈弟兄最后一次特会，那次特会是两周，可是主给我一个环境，我只能参加一周半。那因为第二周的后半段已经有约在身，我去我父母的教会，那他们指定那一年的主题就是《使徒行传》，所以他们就跟我点说，这一次特会就是《使徒行传》中览。那我说过，《使徒行传》是圣经中最容易的一卷书，但是当我为着聚会祷告的时候，我总有一个感觉还没有开。我准备来准备去，就是还没有找到被打开的感觉。所以我特会，陈弟兄的特会开始了，在韩国济州，那有一些服侍，所以上午晚上陈弟兄在讲，下午我就躲到房间去背我的课。那你说有没有历史资料，有没有参考资料，都有，但是我觉得还没有。那很感谢主的，就是在那一周半啊，应该是第一周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有一把钥匙。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那我可以做见证，那一次的《使徒行传》其实不是为着那一次的聚会，到了2017年的八九月，新条例就发布了，然后2018年二月份正式开始实行。到2018年春节过后，我们第一次特别的聚会，我们来查的就是《使徒行传》，因为我觉得那是主给我们的话，虽然是一年前就给的，但是这一年我祷告，我觉得那个话就是当新条例开始出现，当中国教会面对新的环境的时候，主所给我的话。那个时候还是说早了，但是从2018年的二月到2023年的四月，五年过后，那我可以做见证，这五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一卷是约书亚记，我几年前疫情的一年好像跟大家稍微讲了几次，那一卷是陪着我们走过五年的一卷书，然后另外一卷就是使徒行传，陪着我们走过这五年。不瞒大家说，我大部分读使徒行传是在 Kansas City 读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我是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今天的教会和当日的使徒行传差太远了。所以虽然使徒行传是最容易读的一卷书，但是也可以说是在新约中我觉得离我最远的一卷书。你没有办法把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教会摆到使徒行传里去，很难很难，我觉得摆不进去，这是我真实的感觉。但是在过去的这五年里面，我觉得主不仅把话打开了，主也把路打开了。那我觉得这五年为什么我们起这个名字叫做圣灵的水流，我发现圣灵的水流不只是我们查考的题目，圣灵的水流更是我们今天行走的凭据。当然要进到这个水流里面需要有预备，使徒行传第一章刚刚弟兄带我们读的预备了33年半，但是不能永远在预备，总有一天神要把教会，要把愿意跟随他的人带到圣灵的水流里面。 那么一面我们是借着查经，一面也借着过去这五年的六年的体会，主带领我们走了一段路，这个一段路我可以做见证，不只是我个人，那我们服侍的许多弟兄姊妹可以做见证。虽然在环境上不只有逼迫的环境，而且有疫情的环境，但是在灵性上，在属灵的里面，我们发现教会遇到的不是祸，而是福。教会遇到的不是关闭的门，外面的门关了，但是通天的门却向我们打开。那么如果我们能在我们的环境中，环境恶劣，情况可能也越来越糟糕，但是正是在这种挤压的底下，我们找到了圣灵的水流。弟兄姊妹，环境没有改变，弟兄姊妹，连我们都没有改变，但是只要我们摸到了圣灵的水流，全部都改变了。那我想这是我们所说的教会需要灵性。如果这一个能向教会打开，弟兄姊妹无敌。如果这个没有向教会打开，弟兄姊妹再多的东西都无用。这是我里面的一个负担啊，我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摆在弟兄姊妹面前，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使徒行传是一卷难查的书，但是感谢主，如果这个难我们能够靠着主向我们打开，那么使徒行传是一本 enabling book， 是一本能把我们从不能把我们带到能的里面。那个能不是我们能，是因为圣灵的水流。一个在水中行舟的人可以做见证，水不是他创造的，所以在陆地上这个路就难走啊。但为什么在水里好走？因为那是天然形成的一条路，那个路是 supernatural 啊，是超越人的力量所形成的。那如果你懂得在河中行舟，在这个水流里面来撑起你的船，所以船运比陆地运输有很多的好处。今天靠人的力量，充其量就是个陆运，但是真的在地上大生意，就是今天有飞机、有火箭的时代，人类的运输还是得靠水里的那个船运。教会今天到底是在水中行舟，教会还是在路上跋涉？那个区别就是我们能不能认识圣灵的水流，我们能不能行在圣灵的水流中。我想这是我心中的负担和题目。我们一起来念，看一下是这个吗？来，我们一起来念几段圣经。我选了使徒行传的几节圣经，第一节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一起来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我挑了四段啊，如果大家留心的话是四段。第一段是第八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第二是在使徒行传十二章靠近最后，十二章二十五节，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第三处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二十二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被捆绑。然后最后是我选了两节，我们就念二十八章的十七节，却被锁绑， 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为什么是这四节？这个等会儿如果我们有时间来解释。这是大概我们使徒行传的抽样，有大家如果能记的话可以把它记在心里。然后辅助的两段，一段是在以西结47章1到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以西结47章1节到5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1000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势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第8节，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得医治。最后约翰福音7章37到39节，我们一起来。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感谢你在这个美好的夜晚，你召聚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脚前。主，你让我们再重温橄榄山你与门徒的别离。主，2000年过去，主，一代一代的教会过去，主，教会也10年10年的过去。主，但愿我们里面仍然充满了爱主的心，但愿我们里面仍然充满了等候主回来的心，但愿我们身上所有世界的玷污，所有肉体的皱纹，主，你不断地借着你的道把我们洗去，为的是要装饰整齐迎接你的回来。主，但愿你把爱你的心，你把等候你的心常常充满在教会的里面。教会可以没有别的，但是教会不能没有爱主的心。教会可以没有别的，教会不能没有期待与主相会的心。主，为着你荣耀的目的，求你带领我们，带领你的儿女在各处能为你发光。也感谢你在这个周末你给我们有相聚的时间，祝福这一个时间，你怎样在加利利祝福那个饼拨开，使众人得着饱足。今天你在我们中间做同样供应的工作，祝福晚上的聚会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读了以西结47章，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一段呢？这和使徒行传有什么关系呢？那圣经是需要解释的，但是怎么来解释圣经呢？很多时候你就需要找到一把钥匙，有了那把钥匙，哎，你发现本来是关的，有了这把钥匙以后它就打开了。以西结47章是使徒行传的钥匙。不过当然我们这么讲，我想我们负担是为着教会啊，或者说为着侍奉。那我不确定这个如果是原来就认识的弟兄姊妹，那都是老弟兄老姊妹了哈。那我想 我们查《使徒行传》也许是合适的，但是我是担心有可能不是圣经那么熟的弟兄姊妹，所以我稍微点一下以西结47章，它首先是个人的经历。当讲到圣灵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可以感受到，所以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对于圣灵的描写，那以西结47章就是这样的一段。他在那里描写圣殿里面有水流出来，这个水是从祭坛前面流下，然后量了1000肘，水到踝子骨，量了1000肘，水到膝盖，又量了1000肘，水到腰，再量1000肘，这个时候不是水到哪里了，那整个人你没有办法趟水走过，你必须游在这个水里面游，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完全失去了他自主的支配。水到踝子骨，对你的行动有影响，但是那个影响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影响。水到了膝盖，对你的影响更深了，但是你还是有自由。水到腰，如果大家真的水到腰的话，到游泳池里面，你觉得已经不是很跟你走平地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你还是可以自己决定往左往右。但是第四个1000肘以后，整个人你只能游泳，你没有办法行走在水流的里面。那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圣灵？我与他，他与我。我们人有天然的力量，所以你行走如干地，你就是在天然的力量中行走。但是等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你的行事为人，你的决定，你的反应，你发现跟你原来的是不一样的。原来你爱声音大就声音大，你爱沉默你就沉默，你一点水都不沾的。但是信主一段时间，跟随主一段时间，我们亲近主一段时间以后，你不可能还是原来的样子。当你走的时候，发现他变了。他现在行走是在水中行走的，这是圣灵描写一个属灵的人第一个阶段，就是那个圣灵的水能管住他的脚。圣经是用行走，中文凡是翻到行事为人，你看它希腊原文在新约里面是 walk， 是用一个人走来作为一个人行动的代表，行为的代表。什么叫做水在脚踝子？就是他的行动今天是在圣灵中的行动。不过如果光光到脚的话，这个圣灵中还是比较浅的。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爱主，都侍奉主，我们都已经受圣灵的支配，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是比较浅的，有的是比较深的。不是为了比较，属灵就是有分量，有的属灵的分量就是比较轻，有的属灵的分量就是比较重。那轻重的差别在哪里？是你用了什么样的词汇？不，属灵轻重的差别在于是脚在圣灵里面，还是膝盖在圣灵里面，还是腰在圣灵里面，还是全人在圣灵里面。什么叫做脚？那你礼拜天要到教会来，礼拜五要到小组去， 吃饭前要祷告，这个就是教。你发现你的行为跟基督徒的行为一致了，那个只能管到你的脚，那是比较浅的。但是当你遇到有难题的时候，你怎么回应？我印象很深，信主可能一年不止，第一反应就是想办法，第二反应才想，哎，怎么没祷告呢？下次记住了哈，第一反应要是祷告啊，结果又碰到一个问题来了，又想办法，等 ABC 三套方案都想好了，哎呦，还没祷告，祷告一下。弟兄姊妹，你是祷告的基督徒，脚已经在圣灵里了，但是你的膝盖，圣灵还没有进到我们的膝盖，怎么能学这个功课？那总得摔几跤，总得撞几次墙壁，总得把我们带到一些绝境。我们认为生病有什么价值？生病就是让我快快的祷告。不，弟兄姊妹，生病、危机、失业、黑暗，人不能体会我们的处境，是在那些环境里面，属灵的分量和深度在我们里面能真正的加深。然后膝盖已经是一个人懂得遇难不惊。为什么？我们常常有一个口头语说，那现在只剩下祷告了。对不起，我很讨厌这种说法。我们还能够祷告，只剩下祷告了，你的膝盖绝对不在水里，我的膝盖绝对不在水里。感谢主，我们还能够祷告，这是一个膝盖在水里的人。但是圣灵还要在我们身上工作。那我想我只是点一下，我不是要讲这一段，是以西结47章在个人生命的成长上面。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以西结47章可以解释你的一生，可以解释你过去这些年的路程，那么我们是行在圣灵的水流中，我们个人是行在圣灵的水流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们要去思考。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历程中，我们找到了那个答案，我想我不跟大家分享我的答案。我们回到中国是15年，一直到2022年，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们是08年回去，为什么是08年到22年。我很感恩的是，我们的年日决定是我们在做，是我们在07年、06年我找到了那份工作，07年我接受了老板的邀请，08年回到了中国。但是当在以西结47章的光中来到了2022年，主回头解释过去的这20年，回到中国的这15年，那我才知道。我跟你们讲一个小小的分享哈，我如果我把这个做定论，那我就是个狂妄的人。但是我们总要在神的手中找到他为什么这么坐在我们的身上。直到去年我才发现，原来五年，在我今天所在的国家， 最高层的策划是五年五年五年，大家知道去年是二十大，那我才明白我们是07年，真正搬是08年啊，但是这个决定就是在17大的时候做的。主带我们回去的确不是为着我们个人的服事，是为着一个托付，这个托付与整个的大环境有关系。所以我讲到最近的五年，那是从17年到22年，从19大到20大。所以我就发现，那但这五年五年五年五年，就是一千走一千走一千走一千走。好，我想个人的层面稍微分享一点啊，那大家就知道以西结47章是可以用在我们身上的。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以西结47章不是个人性的而已，其实它是团体性的。神在他百姓中间的作为，你可以用以西结47章来解释。但是你光光用以西结47章来解释是一个角度，但是如果你拿以西结47章和使徒行传一起来解释，哦，那就非常非常清楚了。因为以西结47章还是很简单的啊，不是很具体的。但有没有一个可能性，那条从至圣所流出来的江河就是从十字架流出来的江河？那么十字架流出来有一条江河，那条江河记载了一段，那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到使徒行传28章。主耶稣升天之时就是圣灵浇灌之时，圣灵浇灌那一道水就从天上的至圣所流出来，流过祭坛，那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最后三章。然后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量了一千肘，这是使徒行传的第一段，量了又一千肘，这是使徒行传的第二段，第三个一千肘，第三段，第四个一千肘，第四段。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大纲，使徒行传要么是两段分法，前面12章后面16章，要么是三段的分法，1章到7章是第一段，8章到12章是第二段，是过渡期，然后13章到28章是第三段。你很少有使徒行传的四段分法。为什么是四段分法？那这个我们要稍微来谈一谈，这个我想没有时间，我们就跳过去了。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这是很关键的一段。我们因为没有犹太人的背景，所以我们不知道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到39节的它的旧约是根据哪一段旧约圣经。那么犹太人到了节期的末日，被称为最大之日，来到了高峰。那当这个节期一年三次来到高峰的时候，在主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定规，就他们会做一件事情。圣殿在摩利亚的山顶，在摩利亚山，在锡安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希洛亚池，他们祭司会派人从山顶拿着水桶跑到山底下希洛亚池，打了希洛亚池的水，再把它带到山顶上去，然后他们会把那个希洛亚池子的水倒在圣殿的台阶上。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那个根据就是以西结47章。因为在神的应许中，将来有一天 有一条河会从圣殿里面流出来，那一条河是代表生命，那条河代表的是光明，那条河代表的是医治，那条河代表的是复兴。当以色列人他们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他们渴望一种的复兴，渴望一种的有力量，他们在圣经中找到根据。只要以西结47章的景象能发生在他们的中间，那就是以色列蒙福的时候。但是今天圣殿那条河还没有流出来，所以他们就用象征的手法就来预言。当他们预言的时候，他们是期待有一天圣殿真的能够流出水来，那个水真的能从至圣所流出来，经过祭坛，然后1000肘到这个脚踝子，1000肘到膝盖，1000肘到腰，1000肘浸没全人。当这条河能浸没全人的时候，就是死海得医治的时候，那以色列吃水就不愁了。水代表以色列这个地的那个生命，直到今天到了冬天，都要为着以色列今年能降足够的雨祷告。如果今年这个雨季下了很多的雨，雨水充沛，我们到4、5月如果去以色列，你看见今年的水很多，那就是丰收的一年，那就是生命的一年，那就是复兴的一年。但如果水少的话，所以这个水对以色列人来讲代表的是神的祝福。那今天教会需要的是圣灵的水，需要的是生命的水，需要的是神复兴的水。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会预言，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向他们宣布，你们等候的水已经来到，只是可惜你们不认识。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以色列人一年一年的过去，100年100年的过去，从主耶稣到大卫整整1000年的时间，他们等候像大卫这样的天上来的雨水。可是事实上主耶稣已经来到，那位比大卫比所罗门更大的一位已经来到，但是他们不认识。主耶稣在这一天他宣告，他说，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约翰在这里就加上了一个注释，他怕我们没有听懂主耶稣所说的话。他说，主耶稣说的这个水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是指着要受圣灵，信耶稣的人会受圣灵，只是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今天这不是我们的主题，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恐怕没有几个人真正的明白。那时还没有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如果有兴趣要了解这一段这一节到底在讲什么，那么穆安德烈基督的灵第5章。今天很多人讲于洪杰啊，讲于弟兄，说他有一个地方讲错了，那是因为大家并不认识这一段所说的。那回到这一段经文，主耶稣说，有一天有一条江河会出现，你们今天把水倒出来，你们等候以西结47章没有错，但主耶稣亲自为我们解释，以西结47章是指着什么时候说的？是指着约翰福音第7章39节所说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那发生在使徒行传第2章，当圣灵 降临的时候，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当地上的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去解释这些名词，但弟兄姊妹，今天不是做学问的时候，今天是问有没有水的时候。我们有圣灵吗？圣灵从哪里来的？从信而来的。圣灵不是从感觉而来的，圣灵不是从研究而来的，圣灵是从信心而来的。信耶稣就受圣灵，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么整个的《使徒行传》那是圣灵浇灌的源头，但是《使徒行传》使徒们在行，圣灵在行，给我们留下的是一道活水的江河。你仔细去看，当然江河有分支，但是它整个就是一条河。所以什么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以西结47章是预言，约翰福音第7章是解释，然后使徒行传，整个使徒行传当然1章8节是使徒行传的钥匙，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你原谅我，为什么我们今天使徒行传，当我们读使徒行传1章8节的时候，或者我问弟兄姊妹，使徒行传1章8节中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字？我们再来念一遍，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这些字里面，最重要的、最分量最重的一个字，哪一个字 carry the most weight， 是分量最重的是什么？我想在今天的教会，在今天的福音派教会里面，那个最重的字应该是地极。这就是整个使徒行传解释的方向，大家都是从地里的范围、得救的人数、福音的果效来看使徒行传，有它的道理，但是1章8节最重要的是圣灵。圣灵最大的难题是什么？不是逼迫，不是执政掌权，不是同性恋，不是性别没有了，不是今天政权的混乱。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本来就是 upside down， 本来就应该颠倒的，为什么一定要 favor the church？ 为什么 policy 一定要向基督徒有利呢？我们根本做错了梦。像中国这样，像回教国家这样，这是理所当然的。初期教会本来面对的就是这个局势。我们今天的重心到底在什么地方？主耶稣托付给门徒的时候，不是他不知道门徒是什么料。我们今天觉得门徒美化了，弟兄姊妹，使徒们就是我们的样子。也许我们很多人说，我还不会像彼得那么窝囊呢。真正的关键是圣灵。圣灵的难题是我们，不是他们，不是你们，是我们。圣灵能不能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是在乎我们有没有转向 turn around。 怎么 turn around？ 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一段到脚，一段到膝盖，再到腰，再到全人。 那怎么从一段进入到下一段？怎么能够不断的往前去？那么其实《使徒行传》就是一个 illustration， 就是一个一幅画，一幅案卷，借着《使徒行传》的展开，你发现如果我们能把《使徒行传》提纲挈领，找到《使徒行传》的第一段，《使徒行传》的第二段，《使徒行传》按照以西结47章应该是分成四段。如果我们能把《使徒行传》这样的打开，那么那四段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教训，告诉我们什么是圣灵，什么是圣灵而不是我们，什么是不仅你经过第一轮的是他不是我，他还要把我们带进第二轮的是他不是我，第三轮的是他不是我，第四轮的是他不是我。如果我们这样把《使徒行传》读明白了，那么我们今天无论是个人当然更不在话下了，但是今天困难的是团体。如果个人属灵都那么困难，那难怪一个团体属灵，哎呀，我们说还有希望吗？还有可能吗？一个团体能属灵吗？我不要说一个团体，就是夫妻能属灵吗？盼望大家都说能属灵啊，感谢主。但是夫妻同心都那么困难，何况是教会的同工们呢？何况是教会的老中青，要同心多困难啊。神让我们认识困难，是怎么讲，是 prelude， 是一个导言。神真正要让我们认识的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突破力，圣灵的颠覆力，圣灵的折服力。这个折服力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但是当圣灵的力量出来的时候，能够让人看见柳暗花明又一村。那个就是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山穷水穷，你穷我穷，你不需要跟我讲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在山穷水穷的前提下，你说我们可以不穷，因为有基督，有圣灵，有十字架的工作，有神在教会中的应许。所以整个的关键，我们今天拼命，今天的教会尤其是西方的教会在拼命发展我们的 muscle， 我们的肌肉，但是真正的关键是在于连上圣灵的能力，是在于进入圣灵的水流。如果《使徒行传》能向我们，如果以西结47章真的能打开《使徒行传》，那我觉得许多的问题，最起码在方向上我们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我们稍微来看一看怎么来把它分成四段。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版的大纲。刚才我们念的第八章，那第八章是什么呢？第八章是《使徒行传》的第一段，转入《使徒行传》的第二段。《使徒行传》里面可以说有四次的逼迫，有四次的山穷水尽，而就是这四次的逼迫，这四次的四面受敌，这四次的心理作难，这四次的被打倒，这四次的被丢弃，结果圣灵的能力 就在那样的布局中显出来。其实不要讲使徒行传的四段，使徒行传的开头就是十字架产生了圣灵的江河，是十字架产生了使徒行传的开始。所以马太福音的结局，如果没有读到复活的话，死路一条；马可福音死路一条；路加福音死路一条；约翰福音死路一条。但是我们的主是死而复活的主，所以当他经过死，教会就有了生。当有四福音里面主耶稣进入坟墓，就有使徒行传门徒得着圣灵的浇灌。那么使徒行传，这就是使徒行传的 pattern， 使徒行传的那一个标本。使徒行传的第一段带到了一个关头，这个关头就是大家记得吗？第七章斯蒂凡讲了很长的一篇道，道讲完了，来迎来的不是掌声，而是石头。道讲完了，得到的不是奖赏，而是群盗。那不止斯蒂凡，而且斯蒂凡被打死以后，八章一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这是使徒行传能从第一段冲破，进入到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第二段的关键。所以这是使徒行传的第一段，这一个测量世界的逼迫来测量教会。第二段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我挑的这四节我把红字标红，就是耶路撒冷。原来路加福音，这是路加写的，叫做前书；使徒行传，这也是路加写的，叫做后书。在稍微带大家看一下，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你如果在新约搜耶路撒冷这个字，所有的书卷名列榜首，然后第一名第二名的一本是使徒行传，那是讲耶路撒冷讲到最多的60次，第二本就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啊，路加福音讲耶路撒冷讲了33次，所以我这里标了新约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当路加来写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时候，路加有一个 plan 啊，有一个作者的 plan， 就是耶路撒冷是路加福音的中心，耶路撒冷是使徒行传的中心。我们这个题目没有办法展开，但是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的意思是，什么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主耶稣的生平是围绕着上耶路撒冷钉十字架。但是教会的传记，初期教会的历史，使徒行传呢，永远是 from Jerusalem， 永远是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从耶路撒冷到地极。这就是路加福音的中心思想，这也是使徒行传的中心思想。听子们，如果你对你我的灵命不满意，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的耶路撒冷？如果我们对教会我们觉得有难处、有问题、不满意，那么那个真正属灵的答案是 Where is Jerusalem？ 哪里是教会的耶路撒冷？如果有耶路撒冷， 就有圣灵的工作，如果有耶路撒冷，就有圣灵的能力。你说我到瓶颈了，我们到瓶颈了，我们就到这里了，我们好像很难再冲破了。弟兄姊妹，没有找到耶路撒冷，没有在耶路撒冷，没有 from Jerusalem， 就是没有圣灵进一步水流的原因。当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当使徒行传来到了第八章，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从人看，逼迫是不幸，本来可以聚会的，现在逼迫了就无法聚会了。这是人的思维，这是 self-centeredness， 这是你以自己为中心，你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当然我们就在瓶颈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在主的手中 flexible enough， 如果我们在主的手中是温柔的人，有福的，就是有可塑性。什么是可塑性？如果你肯被他带到耶路撒冷，那么他就负责把我们带进复兴。所以表面上看，第八章第一节，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但是什么是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所展开的使徒行传第二段呢？那就是教会从耶路撒冷教会今天就来到了一个转折，是经过这个转折，下面就有了外邦人的教会。在旧约，你可以说是犹太人的信仰，但是在新约没有这回事。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教会就应该是既有犹太人又有外邦人。这个叫做教会的扩展。教会的扩展不仅仅是福音从耶路撒冷来到了撒玛利亚，那你没有读懂。教会真正的扩展是教会的度量不可能的被扩大了。你今天扩大教会的度量试试看，你做不来，我也做不来。教会的度量是没有办法被扩充的，除非圣灵的工作。如果教会从原来只接纳犹太人，今天能有一个局面的改观，教会也能够接纳外邦人。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力量？这个就是圣灵的力量。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让教会能突破原来只吸收犹太人或者是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名义上的犹太人，不管你是天生 by blood 还是你宗教皈依 by religion， 你一定是要是一个犹太人，你才跟圣经，你才跟神的应许，你才跟神的约，你才跟神的祝福有份。这是教会原来的光景，这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到七章。即使一章到七章圣灵来了，他们仍然无法冲破这一个限制。我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我们就有限制。只要你是一个团体，只要你是教会，你就有限制。有的限制是正常的限制，有的限制是不正常的限制。那么那个不正常是要冲破的，怎么冲破？开会解决吗？怎么冲破？找权威来说服吗？怎么冲破？用手段吗？这是在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不稀奇。但是在使徒行传中，圣灵的水流中的那一个扩充，教会能既包括犹太人又包括外邦人，那是使徒行传第八章当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以后，这个看起来是苦难，看起来是冲击，是损失，但是就着神的旨意，就着神的度量来说，那是因祸得福。圣灵就是这样在教会中做人的手不能做的事，人的手也不愿意做的事，但是神能够 overrule， 神能够越过。人有一道命令，但神的命令可以越过人的命令。所以《使徒行传》第二段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称它为教会的开始，或者教会的起初， The beginning of the church。 但是重要的，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第一段，哎呀，耶路撒冷的教会荣耀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复兴啊，耶路撒冷的教会人多啊，这些都是我们羡慕的。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读懂了圣灵的水流，那么一章到七章是教会幼稚的时候，八章到十二章才是教会迈向成熟。那这个成熟是怎么带进来的？不是坐下来我们定一个成熟的计划，而是教会在神的手中，基督徒在基督的手中，这些跟随圣灵的人在圣灵的手中。每个人都有局限，每一个教会都有局限，最大的局限就在耶路撒冷，最大的复兴神的工作在耶路撒冷。但是为什么逼迫要临到耶路撒冷？因为复兴的教会就是狭窄的教会，你的强项就是你的弱项。当有一天圣灵暴露你弱项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怨天尤人吗？你革命吗？你把前面的都否定掉吗？不，弟兄姊妹，真正智慧的做法是跟随圣灵往前去。耶路撒冷的复兴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不可否认。但是耶路撒冷的问题，就因为他们人多，就因为使徒都在那里，就因为他们能与当局对抗，所以他们停在那里不走了，他们把主的命令就丢在脑后了。神不允许他们落后，所以神兴起环境要逼他们往前。弟兄姊妹，这一个是圣灵的水流。使徒行传当时有一股圣灵的水流，今天在我们的中间，今天在任何奉主名聚会的教会中间都有圣灵的水流，但是同时都有耶路撒冷教会。神的工作就是看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胜过了圣灵的水流，还是圣灵的水流折服了耶路撒冷教会。环境是神使用的很重要的手。如果祷告会不能带进圣灵的水流，如果弟兄姊妹的交通不能带进圣灵的水流，神会兴起一个一个的环境把我们带进圣灵的水流。但是我们还是要彼此相劝，弟兄姊妹，何苦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受苦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祷告中，我们不能在交通中，我们不能在侍奉中摸到圣灵的意思？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让圣灵来对付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主的手中是有盼望的，即使他对付我们，他都是要把我们从第一段带到第二段，从第二段带到第三段，一直带到他的目的。也许弟兄姊妹对使徒行传没有那么熟的，如果我把这四段都讲可能太浓了，所以我想我就 sample 就刚刚第一段第二段这个转折跟大家解释一下。那这是我的读法了，那你不一定赞成，但是给大家参考，那么你可以去看看。第二段到了使徒行传十二章又有一次的逼迫，为什么？因为过渡期差不多了。第二段是很重要的一段，这是过渡期，犹太人教会从犹太人的教会转向外邦人的教会的这个过渡差不多了。什么是安提亚教会呢？安提亚教会就是圣灵兴起来的 a movement of the Spirit， 圣灵带进的一个运动。虽然他们没有到处打安提亚的牌子，但是如果没有安提亚教会，就没有使徒行传十三章一直到二十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第二段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保罗发生了故事，彼得发生了故事，那最后安提亚教会就被圣灵兴起。那么这个是第二段。当安提亚教会被兴起的时候，又一次到了使徒行传十二章，耶路撒冷教会又落入了一场大的，可以说腥风血雨的里面。使徒雅各寻道，使徒彼得得释放。我们有时间仔细来看啊，这跟上一次第七章，神是公平的，斯蒂凡寻道，腓力呢传道，两个人是很好的同工啊。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七位执事，第一是斯蒂凡，第二就是腓力。那到了使徒行传第七章，是斯蒂凡的死，使徒行传第八章是腓力的生。所以没有那么悲观了，神是命定有些人死为基督做见证，但是一定有些人是活为基督做见证。所以腓力是活得活蹦乱跳的啊。新约圣经中讲到被提，那就是腓力。腓力传福音到一个什么地步，美国总统叫 Air Force One， 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Force One 啊， Spirit Force One， 专机把腓力从一个地方提到另一个地方。什么意思？就是圣灵很强的工作，在一个传福音的人身上有圣灵很强的工作。什么原因？你以为是腓力吗？不，斯蒂凡的死就是腓力被提的原因。在中国九十年代，很多的地方，如果你听这些弟兄姊妹讲故事啊，他们出去传福音，下雨，隔壁街道下雨，传福音这边太阳。像这样圣灵大大工作运行的光景怎么来的？二十年三十年的寻道换来筋骨的丰收。所以逼迫没有那么可怕，等到第二次耶路撒冷逼迫的时候，雅各寻道，但是彼得得释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沉重。确实弟兄姊妹看到有中国来的，哎呀，你们一定日子很辛苦啊。那我觉得辛苦是辛苦，但是也很 exciting 啊。我没有做基督徒觉得，哎呀，基督徒是 这么 exciting 的。弟兄姊妹，一面有逼迫的苦难，另一面有福音的大能。第八章是如此，第十二章仍然如此，不过第十二章的那个大能比第八章要更进一步。第八章只是经过逼迫的人，有的人可能在逼迫中寻道，有的人可能在逼迫中逃出去，但是第十二章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但是有两位 guest， 有两位客人，一位是巴拿巴，一位是保罗。上一次保罗是逼迫的帮凶，这一次保罗是逼迫的对象。我想又一次他经过耶路撒冷的，他来到了耶路撒冷，他看见了教会所受的苦难，他应该是回想到第二段所走过的路程，是因为上一次耶路撒冷教会逼迫，所以才有了我们安提亚教会。所以在 耶路撒冷发生的停滞在安提阿身上熄灭。保罗和巴拿巴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回去以后，圣灵就感动他们，他们没有等到逼迫来，他们没有等到逼迫来，他们才往外邦去。他们是在祷告会的时候，他们是在同工侍奉聚会的时候，他们是在亲近主的时候，他们接受了圣灵的感动，他们就往外邦去了。然后第三段是保罗三次布道旅程来到了结束，在以弗所保罗面临一场的逼迫，就把他从最有果效的以弗所把保罗赶走。为什么？好不容易十年养一传道人吧，不是十年一见，十年一位，岂止是十年呢？这么多的雕刻有了保罗，但是圣灵许可以弗所逼迫保罗匆匆忙忙的离开。后来保罗也是心中捆绑的来到了耶路撒冷。保罗以受逼迫结束了他三次的布道旅程。我没有时间去问弟兄姊妹，圣灵有没有把使徒行传搞错？为什么使徒行传永远分三段？其实我们把第四段 cut off， 我们把保罗以弗所之后的读使徒行传有没有这个感觉？觉得这好像不属于这里一样。使徒行传应该是丰收的结束，那保罗在以弗所那是丰收，可是后来那么多的篇幅，从21章到28章，保罗做了什么事情？对牛弹琴啊，在耶路撒冷对牛弹琴，在该撒利亚对牛弹琴，后来还到罗马去对牛弹琴，这不是对牛弹琴吗？有什么果效？所以我们不属灵吗？如果我们认为使徒行传前面三段都还不错，所以使徒行传就应该分三段，但第四段有一点生不逢时。如果把它放在最前面啊，保罗先受逼迫，然后保罗三次布道旅程，硕果累累，这是我们的基督教的脚本。但是圣灵的脚本是先结果累累，三次布道旅程，然后有一个人，他好像被浪费掉了，他好像被委屈了，他有满肚子的属天的墨水，他有满身的属灵的能力，但是只可惜把他放错了地方，放到监牢里去了。可惜啊，可惜啊！不止在保罗身上我们觉得可惜，教会历史里面有这样的人，服侍没有多久硕果累累，但是后来失去了自由，或者后来失去了生命，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面，这叫做浪费。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这叫做高峰。我想大概我们把使徒行传的四段摆在弟兄姊妹面前，虽然在我们过去的六年里面，面对中国的环境，后来雪上加霜，还要加上防疫的控制，但是弟兄姊妹，就因为有使徒行传在我们的手中，主是把方向给了我们，但是这六年时间，这个剧情是一步步展开，但是感谢主，在我们手里面，我们心中有底，因为主把秘籍给了我们。当我们这一年过去，又一年过去，又一年过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见证，使徒行传可以 practice。 使徒行传是教会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没有疫情，教会可能还没有今天这样的丰收，但是 先来了逼迫，再来了疫情，还有数不清的内部的难处。可是感谢主，当我们愿意跟随圣灵的率领，在《使徒行传》以西结47章的原则下，主今天的确在中国有一场复兴。也许西方的环境不一样，但是西方的圣灵就是东方的圣灵，西方的使徒行传就是东方的使徒行传。盼望我们这个周末，我们借着使徒行传，我们彼此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加油，那个油是在圣灵的水流中可以加满的。我们一起祷告。主，求你用你的爱常常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胜过我们的小信，也胜过很多时候我们的不信。主，借着你话语的光，让我们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主，感谢你每一个时代我们都需要学习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在以往的时代，你使用一代又一代你的仆人们，但是也许今天我们没有意识到，今天你把教会的责任托付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我们不配，我们也不能，但是但愿在这里没有一个是逃避责任的。主，我们都说，主啊，我们在这里。主，求你借着圣灵成为我们的能力，叫我们能成为你这个时代的见证人。祝福你自己的话继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对不起，也许拖了点时间哈。